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四十七章，第三集。燕青夜不能寐，踱步于荒坡寒野间，仰望天边冷月，不禁思念起主公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健在，他会作何主张呢？燕青由卢俊义想到令他恨之入骨的奸贼童贯，由童贯想到梁山坡的接受招安，又从接受招安想到赵吉，他的脑子里突然如电光划过似的一亮。皇帝被俘了，赵吉不是还在皇宫里吗？赵吉这个太上皇其实并不衰老，若是能将赵吉救出京城，使其在外地登基复位，有何不可？现在虽然京城陷落，但中原兵马尚存数十万，只不过是因群龙无首而难以凝聚。若赵吉能重新登基，号令天下，我中原大地不愿做奴隶的民众必会拥之于八方。如此，宋廷则大可重振旗鼓，与金贼再决雌雄也。燕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鼓舞地激动起来，忙折回身去废墟的房间里，唤醒了楚红与他商议。楚红性喜冒险，素有敢为天下先的胆气，听了燕青的想法也兴奋起来，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试的好棋。当下楚红与燕青认真研究了行动的方案和步骤，便开始去按计划实施。他们的计划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设法混进汴京，潜入皇宫，秘密接触赵吉。但是这个行动的危险性极大，这件事的底细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执行这个任务也不能动用人员过多。燕青本想由自己带几名精干的亲兵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楚红执意要与燕青同去，燕青只得依了他，另外指定了一名副头领带着其余的弟兄在驻地隐蔽待命。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混进汴京，当时汴京的所有城门都已被金军接管，进出城门者皆需接受金兵的检查盘问，甚至搜身，看上去戒备煞是森严。然而操作那等龙宫取宝、虎口拔牙的勾当，乃是燕青这样的绿林人物的强项。次日，燕青亲自带人侦查，很快便窥出了其中的破绽。原来，把守各城门的金兵并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哪一支部队打下来的城门，就暂时由哪一支部队来警戒。参加攻城的金军部队番号众多，相互间的人员并不熟悉，各部往来办理事务的金兵凭借着由统帅部配发的腰牌，便可以随意出入各个城门。结队而行的金兵只需为首者出示一枚腰牌，即可全队放行。燕青当日就在一条小道上截杀了一名从城里驰往刘家寺的金军信使，缴获到了通行腰牌。同时，楚红亦带人干掉了几个借军营轮驾之机外出打劫的金兵，缴获金军军服数套。就凭着这枚腰牌和这几套金军军服，燕青、楚红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便于当夜虚实左右堂而皇之地混进了城门。燕青特地让一个略通金语的亲兵走在前面，以备应付金兵的盘结，结果也没用上。这一夜是靖康二年二月五日之夜，据宋钦宗赵桓接到金太宗下达的废位诏书和宋徽宗接到由宗翰下达的举族出宫的命令， 均不过24小时了，也就是说，这已经是营救赵佶的最后机会。行动的第二步是潜入皇宫。皇宫诸门已全部被金军接管，担任守门任务的是奉命进入汴京的金军大将萧庆所部。这里的守卫状况就比城门要严密得多，一般的通行腰牌在这里不顶用，除萧庆本人外，其他进出皇宫者一律需交验宗汉、宗望联署的手令。金人的这个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宋朝皇室成员被劫走或潜逃，而在客观上倒是起到了使皇宫免遭乱兵荼毒的作用。燕青在这里欲使用蒙混过关的方法进入皇宫是没有可能的，即使他们进去了也无法带出赵佶，这一点燕青、楚红早就料到了，但他们另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利用由皇宫通往镇安坊的那条暗道，他们估计对汴京皇宫地形和布局不熟悉的金兵是不会注意到那条暗道的。营救赵佶的计划具有可行性，主要就是基于存在着这么一条暗道。当年为了微服侠妓修建的暗道，现在竟成了可使之摆脱金人魔掌的唯一生命线，真是令人始料不及。镇安坊的后院自施施搬走后一直空着，此时前院也是一片死寂，生意早就停了。李姥姥和粉头丫鬟杂役俱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轻易不敢外出，入了夜更是不敢擅出房门一步，这就给燕青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燕青带着楚红等人翻墙入院，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暗道口。潜入皇宫的事情必须由燕青亲自去做，只有他与赵佶相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燕青决定只带一个亲兵进去，命余者随楚红守候在暗道口准备接应。顺暗道一路疾行来到皇宫内口，这个地方早已无人值守，燕青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潜入了皇宫。隆德宫在哪个位置燕青却不清楚，他想既然是赵佶颐养天年之所，总应是在群殿后面的幽静所在吧，就带着亲兵径直向皇宫深处闯去。行了一段路程，刚拐过一道宫墙，迎面碰上一个提着灯笼匆匆行走的太监。燕青避之不及，随机应变的索性大步走上去，喝令他站住，声称我等乃是奉了大金元帅的命令来与你朝太上皇送信的，那个所谓的什么隆德宫如何行走？那太监一见面前突然冒出来两个金兵，吓得胆战心惊，灵魂出窍，也没去除燕青言语行动中的破绽，慌忙战战兢兢地指点道：“啊，隆德宫在大内以北，距离此处尚远，不过从宫里穿行过去，自有捷径可通。”燕青得了指点，给予亲兵疾步如飞地向前赶去，抛下那个太监兀自怔怔地立在那里，猜疑这两个恶煞究竟给我家太上皇带来了什么凶信。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4集，敬请收听，再会。